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从六月份重启会开以来啊，那么人民币在升值，而且升得很快，在比九月份也升得更快了。那么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升值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找过来的。就是我们这个升值啊，这个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啊，到底有没有提啊？那么从中国政府来讲，我们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底在哪？那么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升值的底在哪？这个问题的确来讲，说句老实话，很难去评判了。而且是不是我们很多问题啊，好像看起来呢是受媒体的影响，这种东西好像啊很明显。我打个比方讲，从六月重启会开以来的话呢，当时美国的媒体就开始发表了一些言论，说什么呢？因为他说啊，在我美国来看的话呢，人民币升值不超过3%，那是不行的。啊，那是不行的，一定要超过3%，有这么一个论调。那然后呢，我们中国人民币升值从六月份重启会开以来的话呢，到上上个礼拜，已经是超过3%了，就已经破了6.6到6.64去了，那么已经超了3%了，已经大于3%了。问题在这个中国人民汇率升值大于3%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接近这个3%的那个时间节点上，你就发现美国的舆论又在造势了。造什么势呢？他说看来升了3%还不行哦，要升个5%哦。这个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就讲要升个5%了，而甚至还有个别的美国媒体说的很有意思，说5%还不够，我升个20%也是可以的哦，升个20%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媒体呢就有这么一些相关方面的一些报道。但我想啊，这个从六月份重启会开以来的话，我们的确在美国的主流媒体说到3%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升值啊，也的确升到了3%这个上方，大于3%。那么现在美国的媒体又呼吁要5%，那么我们中国政府是不是会升到5%这个东西呢？会不会升到5%呢？这个问题啊，我想并不一定就没有可能性，不一定就没有可能性。当然要升到20%的话，那不一定就有可能性啊，那实在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那么这样来呢，我就想起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升到5%不一定就没有可能性，或者说升到20%就不一定有可能性，这个话我们怎么解读？那么我们就对我们中国的国力的政策做一个解读了。从我们国力的政策来看的话呢，我想从两个方面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讲一讲，就是人民币在改革开放32年以来嘛，这个人民币是不是比低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呢，目前来讲，经过我们政府层面来讲，没有完全就是说谈的这个问题啊，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但是从我们国内的媒体和国内的学者的一些观点来看，大多数认为人民币的确是被低估的啊，人民币被低估了。既然人民币低估了，那么中国就应该啊，中国就承诺人民币要升值啊。问题是升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问题啊，说句老实话，没有哪个知道，不仅是我不知道，你就政府，我认为政府可能也很难说能够讲得清楚，我到底升到什么程度才是抵押，这个问题就很难说了，是吧？为什么？因为人民币啊是在资本向下不可兑换的货，是资本向下不可兑换的货币，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币的特点。我们不知道供求关系是不是？美国人说人民币要重新估计，它的含义是什么？是你一定要开放资本市场。那么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目前情况是不可能开放资本市场，是吧？我们的确承诺过人民币将来是要走上全面可兑换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给美国或者给世界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啊。你说你什么时候走上全面可兑换呢？这个时间表上我们是没有给出来的，那么也不能够给出来。所以呢，人民币什么时候或者是在什么程度可全面可兑换这个问题，关键看什么？关键是要看国际资本流动的状况来定。当然这一点也是跟我们中国根据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得出了一个基本经验，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汇率这个问题啊，它跟经常项目失衡是有关联性的，是吧？我们汇改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市场因素在汇率决策机制上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嘛，是吧？ 所以说如果我们单向的或者禁会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个做法我们过去也是基本上是这样，这已经给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我们国家结构性失衡，基础可得严重依赖，还有我们国家第三产业，特别是这个服务型产业这一块发展确实是畸形的，发展不足等等，这些问题也给咱们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是吧？所以我个人就这么认为哈，我个人观点这么认为。首先，我们这次人民币这个升值问题啊，要搞清楚，要搞清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目前人民币本身的变化，它到底是美元贬值呢，还是人民币升值造成的？这个必须要搞清楚。但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元的贬值可能倾向更加多一些，就是究竟是美元贬值还是人民币升值造成的，这是人民币的变化。我认为美元的贬值倾向可能更多一些，为什么呢？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给大家解读一下。那么对美国来讲哈，我认为啊，既然大家看到了啊，过节这个危机啊，就好比是场病啊，打针吃吃药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做手术，问题是这个手术方案怎么制定啊？怎么制定，怎么来做这个手术？目前来讲的话呢，在美国来看，他的手法是有，他的方法是很有限的，就走入危机的手段是很有限的，啊，很有限的。那么美元贬值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美国要扩大出口，同时要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所以呢，早在此之前的话呢，奥巴马政府就提出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五年出口翻一番。那你说奥巴马政府为什么提出个五年出口翻一番这个概念呢？啊，他就希望通过大幅度的提高出口啊，来提升美国的经济，同时来解决国内的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就业状况，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对中国来讲的话呢，人民币需要升值，当然我们暂且不再谈，我们不再谈人民币啊这个升值的负面影响不讲，我们还是朝好的方面去讲啊，人民币需要升值。那么你说人民币需要升值，它有什么理由？我认为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治理资产价格问题了，啊，治理我们国家目前国内的资产价格问题了。那么治理资产价格问题，你也知道需要提高利率，所以你看看前不久我们又是宣布了提高利率嘛，还能加息嘛，需要提高利率。那么你一旦提高利率，就意味着更多的热钱会进到中国来。这里我们把话稍微展开讲一点点讲，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汇这个汇率管制啊，我们不就讲中国的汇率管制很严，这个话不就讲了，就是我们的人民币是它的这个是啊，这个政府还是怎么监管还是比较严的，所以对这个热钱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来说是监管还是比较严的。但是你提高利率以后，这就意味着更多的热钱会进来，因为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啊，不通过外管啊，通过其他的途径进来的热钱现在也有，到底多少我们也不好去估算了。那么既然你提高利率意味着更多的热钱会进到中国来，那么热钱进来了以后怎么办呢？是吧？这有很多教训的，包括日本的8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教训，泡沫经济部门教训就摆在那个地方嘛。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加快升值，是否才能够挡住热钱？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一种这个推论。那么情况是什么？情况是美国在持续定量的宽松，它利率为零吗？那么在你就是说，在美国你借一笔钱换成人民币来投资中国的话，利率是多少？大概是2.25%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因为美国利率是零，所以就有2%以上的利差嘛。如果中国再加息的话，那不得了，利差更大，所以潜在利率更多。那么潜在的更多的话呢，那我们就要低冲，你要低冲就必须要升值，人民币升值。这是我为人民币升值找理由啊。那么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不能吸过太多的热钱，而不能吸过太多的热钱，那么我们人民币的资本向下你就必须要严格管制，因为你就严格管制才能够把热钱尽可能的挡出去，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通过强迫人民币升值所不想看到的结果。按通过行政的一种手段啊，严格管制手段把那些挡，这个东西也就是这种导致这个结果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个结果啊，不愿意看到结果。所以呢，这个美国也为什么美国现在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啊，你通过这个人民币汇率升值不能根本解决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问题，也有这个问题要出来的。 是吧？再说我们国家那么就谈到这个什么呢，人民币的利率问题来了，是吧？那么我们刚刚是为人民币这个汇率升值找一点点理由，就是跟这个加息这个东西有点关联性，找一点理由的话，那么就谈到这个为什么我们国力要加息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国家国力要加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定了一个基调嘛。那么我们再思考一下去年我们国家一年的经济增长情况。那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报告当中，你们可以去翻那个年来报告，在谈到我们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四个数据，就是经济增长、劳动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这四个数据的时候，你就发现连续三年来总理在报告里面一般都会谈到今年的调控预期，然后谈到调控预期的这个完整情况，都会谈这两句话的。那么今年你就仔细发现一下，我们总理报告里面的话呢，也谈到了今年的宏观调控预期，比如说包括 GDP 要保八，包括劳动就业900万，包括这个 CPI 控制是多少啊，是 3.6 是多少，还要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平衡，都谈到这么四个宏观经济指标的问题。但是你发现吧，今年总理在回顾去年的宏观经济完整情况的时候，总理并没有把这四个宏观指标全部都回顾完，他只是就两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问题做了一个回顾，谈了两个数据，一个 8.7 一个1102万，就是增长了 8.7 1102万。而且按照我们总理过去的报告他的那个思路啊，在谈到完整情况的时候，他总会找出很多数字来支撑这个完整情况是怎么完成的啊，怎么过来的。但是今年总理报告里面就很有意思，他就只是用了极为简练的两段话，一点点两段话讲到完整的 8.7 GDP， 然后呢就业呢有实现了1102万，就没有对这个 8.7 和1102这两个数字做很深的分析。当然我们是要看到了统计局的一个相关的数据，对这个相关的数据有一个对比的一个分析出来，是吧？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国家这个1102万主要是通过我们国家去年以来征地性的一些措施，征地什么？征地农民工问题，征地大学生就业问题，采取了强力措施，然后有了1102万。那么我们国家在去年能够完整就业1102万，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后也就能够完整我们国家的就业一些一定的指标。说句老实话，中国在这样的经济的世界经济动荡的情况下，我们国家经济尽管在稳步向前发展，但是你要解决一个13亿人口的吃饭就业问题，就觉得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讲得清楚的。可以说就业是我们国家今后长期的一个任务啊，这是一个。那么我们撇开这个就业问题不谈，我们谈什么？我们谈 8.7 个 GDP 里面，8.7 个 GDP 里面，我在上海就跟大家做过一个分析，如果从三驾马车拉动 8.7 个 GDP 增长角度考虑，我们国家的消费系就是没有拉动，是没什么在拉动的。外贸进出口去年不是负了13.9吗，它的拉动也是不大的，贡献不大的。其实说来说去还就是投资。我们国家的话呢，按照国务院的去年部署是什么呢？是计划花4年投资，花2年投资40000亿。怎么投？解决民生问题。怎么样？通过实业投资，国家启动4个振兴板块来拉动中国实体拉动。当然，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还讲了一句话：如果不能达到效果，我还有办法，就是一流的政策。这个真的是房地产政策。但是事后来看，你看到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国家真正的实业经济拉动 8.7 的贡献力并不是很大的，并不是很大，因为 PPI 指数是-5.4嘛，去年一年，是吧？那么你从投资来讲，它 8.7 里面贡献很大，而实业经济贡献并不是很大，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 8.7 这个 GDP 里面很多就是说的不好听，就是虚拟的这么一种资产价格上扬导致的嘛。 而这种虚拟自然下的到阳的话呢，他就看嘛，我们去年投资投资往哪投了嘛，往哪投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其他的，你往哪投了呢，往哪投了呢，房地产啊，去年那个情况看得很明显。所以呢，中央呢在去年12月份召开经济工作会的时候就定下了一个基本的调子嘛，那就是什么呀，调控房地产嘛，调控房怎么样，加息嘛，是吧，就加息嘛。所以加息这个问题是去年就开始定的基调。那么我们定这个基调的目标也就是要调控房地产，就是呢要来抑制购房的需求。其实我们国家对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问题啊，我们不是没有思考，以前都有过思考，最早是2005年嘛，2005年的过八条你看得很清楚，是吧？当然过八条你们也知道，后来中央采取试点就是在你们上海，在上海浦东做试点，是吧？后来效果不是很明显嘛，啊，过八条效果不是很明显，我就不去详细讲这个问题了。那么在过八条的基础上，我们在今年嘛4.17，是吧？国家来搞个国10条，这个很多人呢对这个国10条的理解啊，好像有点偏差。是吧？认为这个中国出台这么大的强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叫做什么？就是要让房子掉价，啊，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太科学，因为我们如果只要你只要透过那个新国十条的这个文件的题啊，标题你就看得很清楚，我们可以把那个标题可以细细分析一下，它标题是关于，我们把关于两个字去掉，坚决遏制。遏制什么？遏制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过快低通知，我们把低通知三个字也不要，你把中间拿下就是干嘛？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我看这个部分城市的话呢，可能不是指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问题，可能还是有针对性的，像你们上海啊，甚至还有类似于上海的上海那个北京啊，甚至还有深圳等一些这样的一些城市的房价上涨太快，可能这才是我们中国在今年国十条的出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是坚决遏制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过快，并不是说房子不涨价，是不要太快了，上涨不要太快了，而且是针对部分城市来讲的。那么到底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这个问题，通过国新十条达到的效果没达到效果？我在今年8月份我在上海我也谈过这个问题，应该来说我就不去详细谈了，应该来说是一定程度是有效果的，并不是没有效果。但是我们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你也看到，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还在往上涨啊，还在往上涨，包括你们上海甚至还有北京啊，其他一些地方也在涨啊，说明什么呢？说明效果是有的，但是呢也不是十分的明显的。所以我就在上海也谈过，8月份在上海就谈过，我说9月份年本中央就应该出台加息政策的。但是为什么9月份就没有出台加息政策呢？当时就很多人说可能跟外部的这个人民币升值有关吗，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了，有关。我在上海也分析了很多加息和不加息的，是吧？为什么不能加？加又加不得，为什么呢？加又加不得，同时的话呢，你降又降不得。我当时分析的很多，我在这里我就不再进一步的详细谈这个理由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呢，当时我们国家一些主要的学术机构，专门研究货币政策的一些学术机构，你像这个人民银行的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先生，他就公开谈到这个问题，说既然人民币不能加息的话，我们可以变相的加息。喂，能听清吗？
哎，很好，加上就很好。
好，我们可以变相加息啊，啊，可以变相加息。当然，我们后来看的这个变相加息的意思就出来了。比如说，我变到上海是不是这样啊？我就限制你购买房，啊，限制你用行政干预，哦，不能让你再买了，啊，通过这种行政的方式来抑制购房需求。当然，通过行政的方式抑制购房需求的话，这个不是我们一种最好的方法，是吧？哎。最后的话呢，还真的是在这个10月份，当然我也没有想到，突然间中央宣布加息，啊，宣布这个加息是在上个礼拜是，我忘了时间了啊。但是呢，这个在这个宣布加息以后，好像是10月20号吧，我忘了是哪一天。那么在这一次加息啊，这个政策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有人做过一个计算了，做过什么计算呢？就是，当然我也是网上看到别人来算这个问题哈，你们也可以上网上看，很多记者，很多人为那些 啊，因为就算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国家在十月二十号啊，这个金融机构啊，这个宣布这个加息呢，它是年化是什么，是一年期存款准备金的这个基准利率上调啊，好像是0.25%，那么就是由现行的2.25%提高到2.50%，这个调整幅度是很大的。还有一年期的这个贷款的基准利率上调0.25%，就是由现在的5.31%调到5.56%。那么其他的各档次的存贷款利率都有相应的调整。那么这个政策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有人算，央行这次加息以后，那么我们这个买房子怎么办喽？啊，怎么买房子？就主要这个还是针对房子来讲，就有人算过一笔账，就假如你在央行加息了以后啊，你到银行贷款100万。有人这样算过，那个贷款的这个周期是20年，啊，你贷款100万，贷款周期20年，那么别人就给你算了两笔账了。好，你是首套房基准利率加息以后，每个月一共要增加115.57元，就是115.57元。那么你100万总的利息是多少？增加了27,737.29元，这个有人算过啊。那么，好，第二就是你二套房上浮是1.1倍的利息，那么加息以后的话是每月月供多少呢？增加了130.24元。那么你这一算就是说，总的利息增加是多少？是31,256.73元，哈哈，七毛三。所以你看这样大的一个这个增加幅度，确实对我们老百姓来讲，那你这个买房子确实是。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当然这种加息能不能真正起到来抑制房价过度上涨，这个注意哈，不是要房子掉价，我认为不能这么理解，让房子掉下来的价钱，不这个意思，就能不能进一步的起到有效的抑制房价上涨过快的这个目的，这个我也不太好去做评判了，这个问题也很难，我们看今后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嘛。当然呢，有人就说，如果你不能够起到有效的这个抑制住房价上涨过快的这么一种目的的话，那会不会再加息啊？如果你加息你再不能够控制住，你还会不会加息，直到我能够稳住房价为止。哎，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会不会步入一个加息周期的问题了，是吧？当然了，我们反过来讲，会不会步入加息周期，就关键看你这个能不能稳住房价。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从良心上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这次加息能够达到作用的，就是说能够稳住房价的。所谓稳住房价，不是房价不涨啊，是房价涨得慢一点，不太快了，你这个太快了受不了，哦，这个意思，是不是？当然，我们从这个方面讲，就理性的思维的话。你希望通过这次能够稳住房价，如果稳住了房价，那我们就不需要思考将来会不会步入加息周期的问题了，是吧？所以关键还要看这次加息以后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关于这一点的话呢，那我也这个老师也不敢完全就说的就是一定能够，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从08年那个05年的国八条出台，到前不久4月份的那个新国十条。我们也是认为应该有效果的，但是不能说就没有效果，但是最终看这个效果的情况来看，哈，说句老实话，这个的确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预期。当然我们刚刚谈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新国十条目标是要让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就使得这种遏制住，这是一般概念。但是真正来讲，这个你怎么来理解这个房价的这个问题，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因素在里面，是吧？你像我们买房子，是吧？你就即使是就是说这个国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方面的好的政策，你就这个背景下也有的房子也会跌价，并不是说你就都会涨价的，它有跌价的房子，是吧？反过来讲，就是你中央出台更严厉的打压房价的措施的话，那么它有的地方也会涨价的，哎，这个不能够完全。但是我们关键是我们如何去看待理性的炒房这么一个，就是我们叫买房的行为。如果我们用投资者角度的考虑，我们如果去投资这个房产问题，可能就必须考虑一些方方面面的因素了。就像我在这个上海那个时候讲，也讲得很隐蔽了，也很隐晦。我讲了三句话，就是我们无论在这样一种动荡的年代里面，我们去投资房地产，我认为还是有价值的。你就包括今后再加息。我认为可能还是有价值，就是看你怎么投了。投什么呢？第一个低投 好地段，这都知道要买好地段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讲好地段，不应该把这个地段的这个好啊，这个看得太遥远了。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就是最近这三到五年间，这个地段是不是好地段？至于五年以后的是不是成好地段，这个问题可能太遥远了一点。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不考虑太长远的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现在的话呢，这个房子这个问题啊，的确的话呢，你当然这个话不一定就是这样讲比较科学，但是你的确你必须考虑一个什么问题。我年代提法叫朝向，房子有个好朝向比较好。其实朝向的必要是什么？就是好的风水，好风水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们当然这个不叫迷信，不叫迷信。你就国外是不是？你像英国你作为一个啊，这个办公室，你这个办公室这个办公桌怎么摆，它也是蛮讲究的。何况这个房子怎么买什么样的房子，怎么朝向的房子，当然它也更讲究，是吧？我讲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江西的年来在八一桥啊，可能小廖是南昌的，你就知道了。八一桥桥头那里是我们江西省的新闻出版社。那个新闻出版社的话呢，做好了以后的话呢，这个因为它这个门呐、啊，就对着这个八一桥桥头的。那八一桥那个车子偏多少，哇，一天走好多车子。你如果从那个八一桥那个新闻出版社那个大门站在那里一站的话呢，好像那八一桥那个车子全部从他自己去的，啊，一辆辆车子全部开进那个他大门里面去了。所以的话，结果呢，后来出问题。啊，出问题以后的话呢，这个他们就请了香港的风水师啊，这个来看了一下这个房子。结果他就风水师就跟他讲，你在这个房子上面八一桥高于八一桥的那个桥面的地方钉六个钉子，所以你们以后有机会到南通出差，你在八一桥看看那个新闻出版社和八一桥上面就钉了六个钉子的，六个铜钉啊，铜钉钉了以后哟，这个问题就好起来了。然后好像就没什么知道，这个你这是迷信也行，你这不是迷信也行，这个叫朝向。所以我们买这个房子要考虑它的朝向，考虑它的地段，考虑它的朝向，还有第三个考虑它的结构是不是合理。这个房子考虑来是包括采光啊包括通风性能啊各个方面，这个结构上是不是合理。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在当前情况下投资房地产，能够把握这三点啊，把握你的这个地段问题，把握你的这个朝向问题啊，不叫迷信啊，不叫风水啊，叫朝向问题，好吧？再把握你的这个结构问题，我觉得你的投资房地产，我认为这应该是有发展前景的，我看是还有发展前景的，是这个问题。那家呢，我看呢，即便是你再有加息啊，甚至再有加息，我看的话，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还是可以值得思考的。当然呢，我的观点不倾向于再把很多资金拿向股市里面去，这个风险可能太大了。啊，投资房地产目前短期来看，是否还有它的投资空间？